新疆烏魯木齊民宅大火，因為過度防疫措施，致使受害者冇辦法及時逃生，救援人員唔能夠迅速救援，而釀成十個人死亡、幾個人受傷嘅悲劇，令到中國民怨炸鍋。北京、清華等幾十間高校嘅學生紛紛加入呢一場旨在向中共當局表達強烈不滿同埋抗議嘅白紙革命，民眾嘅訴求同埋抗議口號，亦都從呼籲當局停止封控到要求習近平落台。呢個被認為係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無論從遍及嘅城市、參與嘅人員組成以及規模同埋人數嚟講，都係中國最大嘅抗議浪潮。不過，後中共的中國新書作者喺中國經商生活咗22年嘅范畴表示，白紙運動同六四事件嘅本質非常唔一樣。六四事件八成嘅動力係嚟自於對1989年前後中共政治體制嘅路線之爭，兩成係嚟自於生活中嘅各種壓力。但白紙革命嘅本質係八成來自於人民基本生活嘅壓力，兩成先至係對地方政府效能嘅不滿。所以講得俗一啲，白紙革命係同全中國人民嘅吃喝拉屙瞓覺有關的，包括人民因為疫情封控而失業、中小型企業關門，以及學生的教育權利受到影響等。范畴話：所以我可以咁講，喺六四嘅時候，喺當年大家心中仲係喺度爭取一個路線嘅改變，爭取一個希望。而2022年嘅白紙革命基本上就係表達一種對生活嘅絕望。呢個係兩個本質上嘅非常不同。佢表示，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六四係對中國共產黨權威嘅挑戰，威脅到嘅係全黨嘅存亡。但係白紙革命實際上只係對習近平一個人嘅權威嘅抗爭，最終係咪會演變成對黨嘅存亡威脅，尚不可知。但範疇判斷喺佢稱之為數位保甲法嘅嚴密監控同埋網絡化管理之下，群眾的每一場抗爭都會被控制在某一個範圍內，所以白紙革命的星火會繼續擴散，但可能看不到燎原之勢。范畴說，很多中國人的腦裡面還惦記著2000年到2017年的黃金時光。這個時期即使共產黨中上層仍舊非常腐敗，但人民各憑著本事可以自由地賺大錢。但習近平政權既不給予人民政治權力，現在連最基本的工作、教育、生活、旅遊、娛樂等權利都被剝奪了。很明顯，習近平是希望用半軍管的模式將人民的黃金記憶關押到籠裡面的。范畴說，當年中共在跟美國談判的時候，黃岐山對美國說的非常著名的一句話就是，我哋中國人可以食草三年，你哋美國人得唔得啦？我想白紙革命好明顯就證明咗一點啦，中國人而家已經係唔能夠食草食三年噶啦。我諗食草最多嘅期限係三個月。范畴話，白紙革命嘅最大意義在於佢打開咗一個潘多拉嘅盒子，所透露嘅國家機密就係大家原來以為中國都係順民，都唔敢抗爭，突然之間一個禮拜之內，全國人民發現了原來抗爭是有用的，抗爭至少地方政府是會讓步，甚至於中央政府也會讓步。那我覺得這個抗爭的種子已經在全國播出來了。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1月29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應解盡解，減少因疫情帶給群眾的不便，以及避免誤傷，此舉被視為透露出防疫鬆綁的信號。白紙革命在中國似乎蔓延得如火如荼，此起彼伏，但中共當局絕對不會讓這種運動越演越烈，以至於達到難以控制和收拾局面的程度。網上流傳的一些錄影片段顯示，一些和平的抗議者已經被警察強行帶走。范畴說，有兩個觀察指標可以預示著白紙革命是不是已經出現事態的惡化。他說，第一個指標就是用武警替換警察 和大白的城市的比例有多少，原来第一步都是大白或者是警察出来安抚或者镇压的，但是如果换了武警呢，那就是表示事态的性质改变了，这个是第一个观察点。他说第二个观察点就是有没有开出镇压的枪，即使不是实弹射击，但只要开出震步枪的第一枪，就是抗争形势升高的指标。代表习近平将示威民众当作暴徒，如同香港当年反送中的情况一样。至于开了枪之后会怎样呢，现阶段还不能够过度的推断，都要看群众的反应才能够评断。在《后中共的中国》这本书里面，不同于很多学者专家从政治面去论述中国崩溃论，或者是从道德面去解读邪恶政权必定垮台，范畴是从经济的层面，并且是从中国的地方财政切入，因为他认为中共是一个以权力骨架支撑的政权，指标就是他的财政收支能力，所以各个省市的财政能力可以作为他是不是会解体的标准。2022年3月网易报道2021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共计111,248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209,862亿元，全国财政自给率有 53.01%，新增财政赤字98,614亿元。中国中央政府网的数据指出，2021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93,936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7,051亿元，占了 92.67%。 范畴说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恒大集团，房地产垮了，中国财政及经济就会倒垮了。范畴表示，当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财政搞到八成以上的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没办法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时候，而且状况持续两年，就能够称之为后中共了。他说这本新书在今年七月截稿的时候，还有上海市、广州市和广东省三个地方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在十月份新书上市的时候，中国全国地方财政均为负数。范畴说当下中共没钱了，公务员减薪，各地成立降薪办，老师重新回到了1980-90年代的八条时代，即是薪水发不出就写张欠条，深圳公司出现降薪竞争上纲，员工自己开薪水数目，低者就留任，几千万大学生失业，烂尾楼遍地开花，连大白都上街游行追讨薪酬。他说当各地连公安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明确代表中共已经进入了开始财政解体了。范畴表示白纸革命最大的民怨是清零封城，并且强迫民众日日这样做核酸，核酸从一开始的免费变成有些地方要收费，一次从3元人民币到12元人民币不等。从财政角度来看，白纸革命代表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土地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连少少的核酸收入都要紧紧握在手中，反映出地方财政已经进入了后中共的中国的财政状况。范畴说地方财政的短缺会造成各种公共服务相继减少或者是消失的，中国六成的人口都已经城镇化，需要有市场化的供销机制、交通系统、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来到支撑人民的生活，一旦公共服务短缺，可能连民众的吃喝都成问题，将会制造更多的民怨，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范畴表示后中共的中国充满各种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都不一定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含义亦都可能跟今日的中国不同。他表示中共解体之后的可能无恙，第一种就是他不做任何改变，任由政府机器停摆，好像僵尸化般的存在，但这个结果是等着被大幅改变。第二种变局就是小幅改变，所指的就是更改中国共产党的名号以及党内推出领导制度，至少 學習越南共產黨實施超額選舉，雖然這個過程會有很多的選舉舞弊、賄選、買票等亂象發生，但這個是必經的過程。範疇說，不要以為中國共產黨改名是天方夜譚，他在2012年北京中央黨校的一場座談會上就親眼見到關於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或中國社會民主黨的討論，會後該爭辯內容形成了文件在冊的。范畴說，另一種就是中等的改變，保留今日中共政體的大部分框架修正留用，但將它的功能實質化，例如國務院變成實質的行政機構，人大變成實質的立法機關，司法院變成獨立機構，形成權力制衡機制的初形。范畴指出，最後一種是由不得中共決定的天翻地覆的大幅改變，包括角色分裂的多塊論、邦聯制、聯邦制、共同富裕、國協、新加坡的開明專制，一直翻到去大清國解體前的聯省自治，或以經濟區、城市共同利益體為主體的漢沙同盟等。此外，范畴仲提出一個紅色網絡模式的。范畴說，中國雖然是黨專政，但實質上是由大約500個權貴家族和集團形成的統治網。即使中共解體，這些權貴家族也不會消失的，他們會繼續發揮地方上的力量，無論是紅二代、三代、軍二代、三代，還是企二代、三代，在一場失控被大幅改變的局面下都不會缺席，國際之間也都不會允許他們缺席，因為他們有實質的地盤，即使是破碎的權力，也都能夠多少保障各個國家在現今中國那片土地上的既有利益。范畴說，中國這一塊肉很肥的，非常肥，各個國家都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你後中共的中國誰都想來到以合法、非法、直接、間接的方式來到參與，說得好聽一點就叫做參與，說得不好聽一點就叫做來到分豬肉。范畴說，對於後中共的中國的大幅改變，雖然很多人都敢於想像一個分裂成幾塊的中國，但都不敢或者不願意去想像一個西方列強加日本實質介入後中共秩序規劃的場景，對很多人或者是很情感上痛苦的禁區，但卻不排除它可能性，哪怕是發生在戰爭之後。范畴仲說，在接著下來的兩個星期，大家會看到白紙革命各種無窮創意的民間抗議行為。中國有一句名言叫做，謠言往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所以接著下來的幾個星期傳出的各種謠言，其實可以將其中相當一部分視作中國即將發生某些事情的預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